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啊，
信友堂的，尤其是宣教团契，因为我大前天刚从非洲回来，肯雅回来，然后明天，其实我今天应该要在澳洲的，那原因是因为我在那边被邀请一个特会去分享，跟火把教会的杨牧师要去那边分享，但是因为我先答应这个团契要过来这边，所以我现在我就delay一天过去，所以明天一到那边的时候就要开始讲了。那我刚刚这个领会的万弟兄是提到是个他们在清迈那边在敬拜，用不同的诗歌，用不同的语言在敬拜，我觉得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上个礼拜我也才刚在肯雅，然后用英文、用 Swahili、用中文，然后有各国，有英国、有美国、有欧洲、有乌克兰、有台湾，好险我有带着那个叫什么约书亚乐团的席恩一起过去哦，要不然台湾就输了。所以他真的是敬拜的非常棒，那真的是在那个气氛里面，是看到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就是哇，万国万族的人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一起来敬拜神，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棒。那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刚刚那个这个主女的讲的这个分享的这个部分。好，今天很快的，我跟大家分享三个故事。第一个是耶稣的故事，第二个是救赎救命如何发起的故事，第三个是我自己个人的故事。那耶稣这个部分，我想我就念给大家听，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五饼二鱼。他说这件事情之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很多人因为看到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所以就跟着他。耶稣上山之后，那跟门徒一起坐在那边，因为那时候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耶稣看到这么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要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啊？”他说这句话是要测试腓力，他自己早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那腓力回答说：“可是就是20两银子的饼，那叫他们一个人吃一点都不够，相当于差不多一年的薪水啊！叫他们一人吃一点都不够。”有一个孩童，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有一个门徒，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可是分给这么多人，那哪算什么？”耶稣说：“你们叫大家坐下。”那个地方草很多，所以大家就坐下了。数目大概有5000个人，其他福音书记载有5000个男人，也就是说，所以如果你加未成年的加妇女，可能就是更多，到1万都有可能。那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是这样分着给坐的人，分鱼也是这样分，随着他们自己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就跟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不要糟蹋了。”他们就把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剩下来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哇，那真是来到世间来的先知啊！”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我们也看见耶稣怎么样喂饱这5000个人，透过我们的手。那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会再回过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那接下来讲的故事就是救邪救命的故事啊。大家都对一般救邪救命的认知，就是台湾有一个组织在收集很多很多的鞋子，然后送到非洲去。然后我也常常从非洲那样跑来跑去的。那在我开始讲这个故事之前，我要先跟大家打一个强心针哦，就是非洲常常我回来之后，人家就问我说：“哎，幼儿园，非洲热不热啊？你们觉得非洲热不热？”
很热。
哎，有趣啊，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为什么呢？因为非洲有54个不同的国家，54个不同的地理环境，54个不同的政治状况，54个不同的经济水平。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非洲也有滑雪场啊，在 Morocco 在 South Africa 好像就有滑雪场，然后非洲也是有人开着保时捷跟法拉利在都市里面这样转啊，那个都是非洲，因为非洲太大，它包含的地方太多，就好像我问你说：“哎，请问亚洲的治安好不好？”哇，你也不好回答啊，你现在在讲北韩，还是在讲日本，还是在讲柬埔寨，还是在讲台湾，对不对？非常不一样，所以不是全世界，不好意思，不是全部的非洲都是肚子饿、很炎热，然后疾病、感染、贫穷，不是所有非洲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的确，我们所去的地方，我们所宣教的地方，就是这一些大家所认知的非洲，的确比较多贫穷。好，那这讲完了之后，为了不误导大家，所以先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好，那救赎命送的鞋子的确是到贫穷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募集到多少鞋子？差不多快在台湾。差不多就快200万双鞋子送到了非洲不同的各个国家里面去，怎么会募集这么快？来，我想先跟您隔壁的那位聊天一下，你告诉你隔壁的人，你有几双鞋子？
来，怎么算啊？
拖鞋、勃肯鞋、布鞋、鞋、篮球鞋、跑步鞋、慢跑鞋、雪靴、高跟鞋都算的话，你自己一个人呢、哦，有几双鞋子？我给大家十秒的时间算一下。
好，最后五秒。
好，时间到，因为今天人数比较多，来，我们用举手的方式好不好？来，三双，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有三双以上的，举手一下。有人看不起三双那个数字，三双，一定有。来，五双以上的举着。哎，好像没有变嘞。来，七双以上的继续举着。
含七吗？
含七，七双以上的，好像还是蛮多大多数。九双以上的举着好了。哇，还是蛮多的，有没有十双以上的？还是蛮多的。来，十二双以上的，继续举的。哇，15双以上的继续举的一下。哇，好，那可以手放下，我就不继续数下去，不然人家有被定罪的感觉。好，来，大家鞋子还是蛮多的。我有一次去那个艺人的那个场所去分享，哇，那个艺人的20双、30双大家都还举着，可是艺人朋友们还不是最多的。有一次我去一个国小分享，然后全校都放下了，我数到40了，哇，还有一个小孩举着，我说，哎，你这么多鞋啊？他说我家卖鞋的啊，但我家几百双、几千双，哦啊，那你不算。除了他以外，其实台湾一个人有3双、5双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台湾的鞋子是这样子，你衣服不穿，你还可以拿去资源回收。你衣服不穿还可以给兄弟姐妹、啊、外套不穿还可以送朋友，大家都会穿。可是你的鞋子你穿过了你要送给朋友，朋友就不会想要了，对吧？鞋子其实不好送成礼物，而且鞋子也没有资源回收的地方，其实是不收的。所以为什么台湾每年只要退流行，只要孩子长大，其实很容易把鞋子都是当成垃圾处理掉，而且是非常好的鞋子。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活动里面成为台湾唯一一个收鞋子的组织。那故事到底怎么开始？我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是从这个帅哥开始的。那为什么叫他帅哥？因为他是我岳父啊，所以不能乱讲话。然后岳父他是宣教士 Alan， 那他一直在世界各地第三世界国家宣教，像印度啊、牙买加，然后最近的7、8年他在东非那边宣教。那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他带着他的女儿，就是他几个女儿，其中一个就是我太太。然后我太太在耳濡目染，15岁她自己跑去印度宣教，跑去很多非洲国家宣教，结果20出头的时候来到台湾就被我卡关下来。但是当然之后我们再带着她继续往外面走了。那岳父在这过程当中，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会提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可是不能讲哎，你肚子饿是你家的事情，我先走了。不可能，你在这个偏向状况之下，在沙漠当中，在偏向当中，他在肚子饿的状况之下，你绝对要喂饱他。看顾孤儿寡妇实际身体上面的需要，或者是盖水井，或者是盖学校，提供他们生命直接会有关系、有关联的这些影响。那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做的事情。一直以来，我都知道岳父在做这些事情，一直到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她来台湾看我，我们聊了很多细节，聊到学校过得怎么样啊，孩子们过得怎么样，成绩都不错，就有一系列的照片比较特别，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学校里面的孩子双脚都溃烂掉了，到底为什么？因为土壤里面有一种虫叫做沙蚤，沙蚤是寄生虫，它会钻到你的脚趾缝里面去，公的会开始吸血，母的会下蛋，所以你的双脚会开始这样子不断的延伸，这些交叉感染，严重的还有可能需要截肢，到生命危险都有可能。那在这个状况里面，岳父就是，大家我问你们一下，脚非常非常的痒，虫开始钻在里面的时候要怎么处理？脚很痒，
抓，
对，没错，就是抓，再抓又没有用，怎么办？没有那么快啊，这抓一抓就要砍了。来，那时候小孩子哦，他们就会拿一根针出来，然后就把它挖出来，把蛋抠破，然后把虫挖出来。那你就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不痒了，但是他的伤口直接踩回去在烂泥巴地上，所以其实更多更严重的感染。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们在这样子状况底下的时候，哇，地上有虫，要怎么样拒绝这虫钻进去？穿鞋，对啊，他很聪明，就穿鞋就好了。所以我岳父那时候就是直接从加拿大买鞋子，然后买了用行李箱装，那当然就是装了100多双， 可是每一次我们在发的时候，就会叫年纪最小的发发发发到年纪最大，发到一半就会停下来。为什么？鞋子不够，因为那时候已经盖了三间学校了。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我就想到，各位教会里面有几位到十五双手还不放下来的那几位，我想说，哦，你台湾鞋子真的非常的多，所以我在台湾做了这张海报，上面写旧鞋救命，然后我就跟台湾的大家说，如果你家里面有好的鞋子，可是退流行或者你真的穿不合脚，那送给我，那我要送到我们孩子那边去，我们的山上，我们孩子那边。这张海报就被传一次、十次、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台湾很多人都看到，哇！然后大家开始这样传来传去的时候，我就想说，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有效果，不知道真的会不会有鞋子进来，就给大家看一下。隔天早上，我们家门口就停了三台邮局的车，鞋子就开始倒进来。大荣货运、新竹货运、台湾各个货运都跟我们家变好朋友了。而且在台湾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你收到一个包裹，你要干嘛？签收一次，你收到三千个包裹，你要干嘛？
签
三千次。所以那时候刚每天他签收都签不来，来不及了。但最后就用印章的方式，哒哒哒哒哒哒，哇！每天鞋子不断的涌入。那我跟我太太也上了媒体的版面，台湾媒体就开始讲，哎，有人在非洲盖，是学校在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家里用不到鞋子，寄给他们。结果你猜后面怎么样？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状况。来，这个就是我本人啊，在爬山啊。那一阵子身体健康，因为每天都要去爬这座山，而且跟大家报告一下，这座山在哪里？那这个是我哥哥家的客厅啊，所以他下面埋着他电脑啊，埋着他的那个叫什么电视啊、沙发的。那所以这往回头看，这当时发起的时候，现在很庆幸的能够讲一句话：好险当时写他家地址，不是写我家地址。因为我家住公寓啊，他家住透天，我就跟他讲说，哎，我叫民众寄来给你好不好？他说好，他家寄过来，他家全部被塞满。我说我好想写他家历史。那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哥他是做电脑维修的，所以那个老顾客走过去都想说，哎，你们现在不做电脑维修了，你们现在做资源回收的。他说整个家里面都是纸箱啊、鞋子、衣服的。那所以那时候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要整理五双鞋子，一个人整理隔天就好了。可是现在要整理五万双鞋子，哇！从来没有想过需要几百个人的人力要做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就要提倡那个教会合一，赶快这个教会去找，那个教会也去找，拜托来帮忙做事工，然后或者是亲戚的邻居的阿姨的小孩的朋友的谁谁谁，只要能够叫到人的，赶快一起过来帮忙整理这些鞋子。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哦，就是送五双鞋到非洲，我们应该撑得住、付得出这个钱来。可是现在要送五万双到十万双鞋子，要整个两三个货柜要寄过去，哇，哪里来的钱？而且牧师刚有介绍到，其中一点就是我跟我太太当时是低收入户，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教会，大部分的时间在教会做这个无给薪的服务的活动，或者是在社工做社工活动。所以都是没有薪水的，我们就是少少的薪水，可是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所以那时候的薪水非常低，没有什么存款，所以那时候这件事情发生，我就跟我太太，我就跪下来，当然不是跪我太太啊，我是跪下来祷告，我就跪下来祷告说，哎，怎么办？上帝，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那我应该怎么处理？那我太太当然也是很猛的，就是说把我们全部的钱都捐出去，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因为这么多人在看，尤其是我哥哥他家被淹满了，所以。我们就把全部的钱领出来，真的把货柜寄出去，给大家看一下。寄出去那天，非常的兴奋，耶、yeah! 啊！我们也是放松了，就是终于把这件事情做一个了结。那我哥又可以坐在沙发上面，那非常非常的高兴。寄出去之后，如果你知道你的地理环境，从台湾到蒙巴萨的港口就已经要一个月多了。然后再从蒙巴萨的港口要进关的时候啊，那个文件一大堆，然后又要从那个蒙巴萨港口运到沙漠里面也好，偏乡也好，运到这个都已经两三个月了，早就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一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看到这封信，好，非洲孩子们收到这些鞋子，非常的高兴，而且幼儿园院长或者是牧师，他说每一天都写信给我说啊，这个孩子他从来没有穿过鞋，这个孩子他沙岛感染到第几度了。这个孩子他父母亲怎么样，遇到什么状况，然后没有地方去，这个孩子穿着台湾的鞋子。那牧师刚刚提到，在前年有得到台湾的十大杰出青年，然后有机会跟我们台湾的政府去对谈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这个故事，我说我真的是帮你们做国民外交啊， 因为有时候在非洲偏乡里面，他们是与世隔绝的嘛。然后他们，我就有一次看到那个牧师问他们说：“哎，你知道你那个我们的总统叫什么名字啊？”他说 ：“I don't know。”然后牧师问他说：“哎，你鞋子哪里来的？”“台湾。”所以他们真的都知道，用尽了非常多的鞋子，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也让我非常的兴奋，因为每天回家都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照片、不同的人。像 Gladys， 这是我最早期收到的照片，他9年没有穿过鞋子，所以他第一次穿上去非常兴奋。那我自己实际到了当地之后，也看到更多更多的故事，像有一些孩子收到鞋之后，妈妈再收回去，原因是因为圣诞节快到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孩子们能够有这么好的圣诞礼物，非常真实。甚至有一些高中哦，我全校发觉说，哎，原来读高中high school， 他们是国高中一起的 high school， 就是原来读国小，你可以穿着破掉的鞋子或者不穿鞋，衣服破掉都可以去上课。可是国高中 high school 之后，一定要穿鞋子，一定要穿制服。那很多人就是买不起，然后我就说来全校一人发一双，然后你就认真读书就好。我那时候还跪下帮你穿鞋子，穿好了站起来之后，就跟那个年轻人说：“来，这双就送给你了。”说：“啊，真的吗？哇，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我先走了，他就用手拿着鞋子要走了。然后原因是因为他真的非常珍惜，所以他宁可拖着鞋子走过来，到上课的时候再把它穿上去，穿完之后回家再把它脱下来。所以他们是非常感激有这些鞋子可以穿的。那在台湾的我们捐的鞋子就是到那边，而且还不只是提到预防沙蚤的事情，还不只是提到这些教育的议题。其实有一次啊，如果你参加过救赎救命的短宣队，或者是救赎救命的所有的国际志工活动的话，你会知道我们教的其中一堂课就是不准哭。因为在那个环境之下，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家庭都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的时候，他们不会有比较心态。但是当我们这些外国人到他们的面前，在做宣教也好，或者是在做任何的国际志工服务，我们在他们面前看到这个孩子的状况，不管是疾病，不管怎么样，眼泪一飙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难道我真的这么可怜吗？这些外国人来到我们这边，看到我们这样的样子，他们就哭。所以我们都上课，其中一堂课就是，不管看到什么画面，不能哭。那有一次，我们在清沙蚤的时候，牧师跟师母坐在那边，有个孩子，国小3年级吧，然后被抬进来，因为他的脚底已经完全溃烂，然后我们要拿刀片，把脚底这个溃烂的部分把它切下来，然后才能够泡水。然后虫才能够杀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师母受不了，所以他一直站起来，跑到隔壁去假装拿东西，然后再回来整理情绪，因为他不希望在孩子面前流眼泪。那孩子清完沙蚤之后，送他一双鞋之后，就被带着回家。那故事怎么样呢？1-2年之后，我们又回到同一个村庄去复诊，去看这些状况。那一位孩子已经穿着台湾的鞋子，在那边跟大家他的朋友踢足球了。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希望看见的最终的结局是这样。那有些人跟我们谈政治，有些人跟我们谈教育，谈非常遥远的议题。我说这个孩子他连走路都不能走路了，你跟他谈水资源，他根本没有办法下床去帮他的妈妈取水。所以这件事情有时候它是连带影响更多的议题的。那这也是我们希望看见的，能够真的根治他们的问题。好，可以想象，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之后，回到台湾，马上就跪下来。当然又不是跪我太太，就是跟我太太一起跪下来祷告说，要不要继续走下去，还有好多的需要，还有好多的可能性。结果我们决定创立协会，我们决定继续走这条路。我们创立一个协会叫做社团法人救急救命国际基督关怀协会。我就说我做的事情没有比别人多，可是我名字比别人长。那真的创立这个协会之后，我们就做了第一个决定，就是我跟我太太就搬去非洲住一阵子。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坐在台湾的冷气房去思考非洲宣教怎么做，我们不可能坐在台湾冷气房去思考说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困难要怎么解决。你一定要进入到当地去了解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的困境，知道当地的资源之后，再去思考我们该怎么做。所以搬去那边住了一阵子。有没有人知道肯亚吃什么东西啊？肯亚的主食是什么？有没有猜猜看？
素薯。
哦，不是，再猜一下，继续猜，马铃薯、
面粉，哦，
那个肉。啊，给大家看照片啊，你们觉得看了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来，这个蔬菜就不讲了，这一般他们蔬菜就很剁碎，然后就这样煮。
来，这个东西，
它是玉米粉，就是玉米粉，然后热水煮开之后，然后玉米粉倒下去，弄出来变成很糊的一块东西，叫做五咖喱。来，一起念一次五咖喱。啊，五咖喱就是那个他们的玉米粉，酸硬的话，那吃起来像什么？很硬、很干，没有味道，没有酱料的话会，啊，那就知道什么味、什么感觉。我女儿还蛮喜欢吃的，可能是因为像婴儿食品啊，所以我们就住在那边吃了这阵子。而且我还有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每次我问那个不同年龄层哦，年龄层越大的，他猜的东西越实际，树薯啊、马铃薯啊、香蕉；年龄层越小的人哦，他们越来 越有想象力。非洲吃什么？树皮、牛皮、土、草、大便。我自动就都能吃，把人类潜能逼发出来。不过，的确，大家真的不是很清楚非洲那边的饮食习惯，不同国家他们到底吃什么。那这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啊。这是什么地方？猜得出来吗？我是马房，那时候最常听人家说马房，或者是牛房，或者是厕所的，这都不是啊，这是他们的学校。那这是我们经营在当地经营非常多的家庭教会，其中一个家庭教会的牧师他就创立了学校，那我们常常也去他的学校那边去上课，教小孩子，不管是儿童主日学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每次有一次我教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之间，下雨了，然后啪下来，赶快躲到游泳棚的那一半。然后突然雨又越下越大，啪！哇，那个墙壁开始剥落下来。我还赶快说：“哎，团员们，赶快过来，赶快帮人家把学校捡回去，要不然人家雨一冲，学校流到隔壁去了。那”那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这样讲有点好笑，不过实际在上课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的上课环境，60个孩子挤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面。或者是说，这些校长最担心的不是他们的成绩，而是风雨一大垮下来压到孩子怎么办？上礼拜刚回来嘛，对不对？我刚从这边回来，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盖了新的校舍，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个好的、安全的环境，能够来上课，能够听神的话语，能够聚会，也能够确保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这是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募了很多很多的鞋子，然后也继续医疗非常非常多的烧脑感染的状况。有些孩子真的非常严重，他从小腿，他从脚底被吃到小腿，到吃到大腿，有一些蜂窝性组织炎感染，甚至生命有危险。那我们继续为他们设立诊所，为他们做这些医疗动作。后来我们发觉啊，你想象一下，如果我长期的、永久的、免费的，一直不断给你物资，会怎么样？对啊，会依赖啊，干嘛工作？就是这些白人会过来，我就算白人了，我在那边算白人，他们就是这些白人就会过来养我们。所以为了不让这件事情发生，我们想说我们可以怎么做？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跟林嘉恩大哥学习啊，就是请他们去捡垃圾，整个学校几千个人在捡垃圾，一人捡一袋回来，一袋垃圾就可以换一双鞋子，所以就一天就把整个村庄捡干净，看起来就像这个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发觉说，哎，其实可以变成更多的劳力交换，像说我们叫他们种树，种多少树就可以换一双鞋，或者是请他们盖桥、盖学校，做这些事情。哎，在这里有没有人会烧砖块？没有啊，在乌干达跟肯亚每个人都会烧砖块，可是我发觉在台湾好像高科技一样，没有人会做这件事情。不过我就请他们说，25个砖块或30个砖块换一双鞋。那我们积到了几千个砖块之后，你猜我们拿来做什么事情？没错，我们请当地的，我们就送给当地的院长或者当地的牧师。那他们盖好了学校之后，我就跟他们讲：你们注意到一件事情，从烧砖块到盖学校，全部的事情都是你们当地人自己能够做得到的。那最终，我们这些宣教士就是要离开你们。最终，这些宣教士，最终这些非营利组织工作者，就是将工作回到你们身上。这是我们希望能够教育他们的事情。好，当然，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地方？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东西盖的吗？
货柜。
没错，你们如果有捐过鞋子跟衣服的话，你们鞋子衣服就是放在货柜里面，然后鞋子衣服刚刚那个方式发送完了，然后货柜就落地，加门加窗加屋顶加围栏，变成他们的电脑教室，变成他们的工作坊，变成他们的儿童主日学的教室。有没有比刚刚那个很像厕所的地方看起来好多了吗？起码不会被冲掉。 那这件事情教育就是能够进一步改变他们的下一个方针。当然我们也教他们怎么样自己做不卫生棉，因为在那边女生在没有办法有卫生棉的状况之下，他们会选择坐在地上，让他们的血回归大地。可是很多的细菌感染，或者是用破布牛皮塑胶袋搪塞，很多的问题，甚至有30-40岁的男人跳出来说：“哎，如果你用你的身体跟我交换的话，我就给你几片卫生棉。”所以很多的艾滋疾病、未婚的年轻小妈妈在那个时候出生，哇，很严重啊！我想在座的女性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卫生棉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在这个村庄里面，在这些部落里面，的确有这个问题。那我们那时候听到这些故事，跟你一样惊讶，我们就想啊，1000片来发下去，每个人一人一片。后来马上回来讨论，完全没有用。为什么？下个月是归零的，我这个月再发10000片，下个月还是归零。我想这不行。所以我太太跟我岳母他们就用布做了卫生棉，当地的针、当地的线、当地的材料做了布卫生棉之后，发现一件事情非常有趣。他们不只学会可以自己用，有校长的太太去教学校女生怎么做。有牧师师母直接去教他们自己的会友怎么做，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被晾在旁边了。你猜我们有什么感受？太棒了，对不对？这就表示他们自给自足，不需要我们了。我们已经把这个东西传递给他们了。所有的宣教士，所有的非营利组织，救贤救民最终的目标就是不要帮助非洲啊。就是现在在这个阶段帮助他们站立起来之后，他们能够自己运作，不管是教会或者是信仰或者是任何的事情，他们能够有自己运作的方式，然后解决当地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或者是变成朋友一起的角色，而不是永远是赞助者在上面的角色。那这件事情我们看非常高兴。当然我们又教他们怎么做后背包，然后怎么样养鸡，因为鸡会生什么？上次有人说小鸡也对啊，鸡会生蛋，蛋会生什么？鸡，没错。那所以他们就有无限的循环，像 Helen， 他直接把养了100多，本来给他很少，就变成100多只鸡，再卖掉一半，再买4头羊，然后鸡蛋、羊奶，完全脱离贫穷的方式，自给自足。然后也教他们怎么样自己种蔬菜、水果。那当然还有太多计划了，有活水计划，提供干净的水源，有行李箱计划，照顾偏乡街友这边。右下角你看到这是牧师聚会，我们所有的计划全部都是夹在当地的家庭教会发展。我们在当地大约有100多到200间家庭教会，那这些家庭教会里面，所有你刚刚听到的发鞋子啊，所有你刚刚听到的所有这些计划，都是夹在家庭教会里面的发展。一般台湾的媒体不会去提这件事情，但是真正的重点是，当我们200万双鞋发送出去的时候，就是200万个传福音的机会。因为所有的鞋子、所有的水井、所有的学校，都是透过教会的手在做的，都是透过教会的手在经营的，都是通过我们。所以福音透过这个方式被传递到外国里面。甚至说，当一个教会在这里兴起的时候，这里的人就有鞋子可以穿，孩子就有书可以读，就可以喝干净的水。那完全的这么一个叫做整全服侍在这里面。那这是我们的目标。那当然我们自己在台湾也是进入蛮多校园里面去谈这些事情的。然后我进到学校里面，其实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啊，我也会很直接讲耶稣这样子。所以我记得蛮有趣的，有一次我在学校里面就讲说啊，就是因为上帝救了我的一条命，所以我现在能够做这救急救命的活动。然后因为他们学校也办那个活动，所以没办法一定要坐着听我讲完。然后我讲完之后，最妙的是有一个阿姨从后面走过来，然后她就跟我说，我是得胜者的，搞到像他卧底一样。那我想，如果你不知道得胜者的话，得胜者就是基督教机构，然后透过教育进入到校园里面的。所以我想神也是开了这个道路给我们到学校里面去，这样去分享信仰。那我们也送了几百个年轻人，其实不同不管年纪啊，我们送了几百个人送到非洲去做宣教的动作，做国际志工的动作。那这些都是我们希望看见的，启发我们自己台湾年轻人。那这是我们帮他受洗的照片。那这个也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台湾各地或者是世界各地在分享这个信息。那我想再花一点时间讲最后一个故事，就是我的故事。这是我以前的照片啊，这是我大概4岁的照片。 如果你知道报装媒体杂志一周刊好了，在报道的时候，他们都喜欢找非常刺激的字眼，对不对？你猜他们都怎么形容我的？会不会想讲又不好意思讲，他像在骂我一样？啊，一周刊他们每次提到我的故事，他们就会讲光头、刺青、街头涂鸦、被警察追，哇，低收入户，只有国中毕业而已。那这也是真的啦，这也是曾经我的故事的一部分。当然最后他们可能会提到十大杰出青年或者其他的事情，不过这的确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如果大家有注意看到的话，你会看到这里有两个刀疤，看得清楚吗？对，这是我以前跟人家砍厮杀的时候，然后还坐牢关了五年这样子，开玩笑的。后面有人比较想睡觉，有没有？五年了，在哪里？在哪里被砍了、啊？都醒来了，没有？这个是我玩滑板的时候手摔断，半夜玩滑板手摔断，然后去住院住了两三个礼拜这样子。而且跟大家讲一下，我在住院的时候也是很爱玩，就是那种我表哥会把我的病床推出去，在医院里面跑来跑去，然后护士要打针找不到人的那个小孩。而且有时候我回想起来，在病房里面的时候，会转头一看，哎，这个点滴红色的血是正常的吗？然后一看我的手已经肿起来了，真是太爱玩了。那转捩点是在我18岁的时候，真的是遇到这位牧师。我那时候在澳洲，我明天要去澳洲。其实我10几年没有回去澳洲了。我从得救之后回到台湾，我就没有回去过。所以明天第一次回去，我也是蛮兴奋的。那那时候其实我被骗到教会去。不是，什么叫被骗？因为我那时候在找篮球场打篮球，然后看到一个篮球场全部都是涂鸦，我说哇，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合我的味道，我就进去，然后看到一个人全身都是刺青在打篮球，跟他 PK， 打完之后才知道被骗了，原来他是牧师，这是教会，然后不小心走入贼窝一样。当然，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会告诉你，那是我最好的一天，最好的决定。所以，如果这是你今天不小心走进来的话，你也是最好的一天，最好的决定。那时候我是蛮好奇他的生命的。原因我对基督信仰没兴趣，但是我对他很有兴趣。从小全家都是混帮派，一代两代三代混帮派的。他3岁的时候，他爸在门口被杀掉。我说哇，这么奇怪的一个生命，他的哥哥也是混帮派，整个家族都是这样子。然后一直到他口中所说的那个耶稣那个信仰改变他的生命之后，他才有可能走到今天这个样子。然后我也就蛮好奇，奇怪这个社会当中的败不是那个不好的人，怎么会有机会走到今天变成是社会的大家长？那我说，如果他口中所说的那个信仰是真的的话，我也想要跪下来祷告，真的想要认识上帝。那一天开启了我生命走到今天的这个样子，最好的决定，真的是最好的决定。当然那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去跟弟兄讲，兄弟讲，那这个是。这个不是我加入帮派的照片了，这是我加入教会的照片了，看起来好像是帮派一样。而且我常常去教会演讲，台湾教会有比较这个比较乖一点，他们就说：“哎，邱任长，你这样学生刺青，这样在教会会很突兀。”然后我想了一下，我教会好像没有人没有刺青的。当然不是说你要刺青才能加入我们教会啊，他们搞得跟帮派一样啊，没有，他是刚好那时候牧师就是在照顾这种年轻人。而且真的是很妙，如果有多几分钟我讲那时候的故事，我家那时候的门完全不会锁，然后所以你随时要去我家都可以。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门打开，哎呀，被抢了，全部东西都乱掉，然后仔细一看，不对啊，电视都还在，电脑都还在，钱都还在，然后打开冰箱吃的都没了，然后打电话去问的时候才发现，哦，刚刚有人来找我，那年轻人找我，找不到我就在我家开发，开完就走了。那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的，随时我家都是人。我家说非常小，应该只有3-4平，那就收留很多年轻人。有时候就满地都是年轻人，上厕所的时候还要走过去，这样好像尸体一样。那真的那时候就是很多年轻人没有家庭的，或者是被家里面赶出来的。有一次我要回家的时候打开门，哇，年轻人跟我说：“有人，你先不要生气。”啊，听这句话就知道该生气了。然后他就说：“我给你看个东西。”然后我一进去一看，啊，我的床断掉，我是怎么玩的？怎么玩到断掉？然后一看那个墙，哇，墙壁破一个洞，它这么大。 那如果你有住过北美或者澳洲，你就知道他们的墙不像台湾是用水泥的，他们是用木板的，所以真的会敲破的。然后不知道他们怎么玩的，就是玩坏了。然后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可以修理的。我说你怎么修？然后他们就去路边找了一个床，然后搬到我家里面来。那你就先睡这个。然后我就真的睡那个床，而且他们还跑去购物中心里面偷了一张婴儿海报，贴在我家墙上，挡那个洞。然后所以我家真的有挂了一张婴儿海报，挂了两三年。那这件事情很常在发生，可是也非常有趣啊。那最棒的是有机会我们真的回到教会当中的时候，我曾经看过这几个孩子年轻人在站在讲台上面穿着西装，然后讲到分享完的时候，回过头来他跟我说，丢人，如果不是你当时愿意接受我们在你们家里面这样搞，我今天不知道我会在哪里。因为我以前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回头看隔壁帮派会跳出来揍我，可是今天我有机会去照顾其他跟我一样的年轻人，一切都是值得的。而在那个时候我也才发现说，哇，不管我的身份、我的地位、我的资源有什么东西，上帝都可以、都愿意使用我这个人。那二十出头之后，二十几岁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也要回来台湾，我要跟台湾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分享信仰，所以我就决定买了机票，单程机票，想要回来台湾。那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在我打电话给我房东，我房东来的那一刻，房东，你先不要生气。我就把房子交还给他了。那回到台湾之后，说老实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故事，非常非常多的精彩。到最后啊，不管在教会里面服务，或者开创了救急救命，所有这些故事，你们刚刚听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常常有请在鼓励年轻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悠人，我也好想有这些故事哦，好好玩哦，可以帮助人，然后又到非洲，在沙漠当中跟宣教士谈巫师，在喝着骆驼的奶，然后上个礼拜在那边，这礼拜在那边，经历好多好多事情，我也想要这些故事哦。”可是我常常跟那些年轻人说：“你知不知道，大家都想要这些故事，可是没有人想要这些故事的生活方式。大家都想要看到神迹奇事，没有人想要早上五点起床祷告。有谁？”是想着说，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每天压力大到爆炸，然后忙到两点之后才能够睡觉，然后早上很早起床之后做了很多的事情，把钱全部都捐出去，然后还要被里面的人攻击，然后被外面的人质疑。哇，我好想这种生活方式吧，对吧？大家都想要这些精彩的故事，可是有谁想要付这些代价，过这种很辛苦、快崩溃、快受不了的生活？每一天我都跟我太太讲，我想好想要放弃哦，我不想玩了。可是每一天看见孩子们的需要，每一天看见宣教合唱，没有人听，那在那个部落里面还没有人听到福音，我们继续需要继续走下去。而且还有很妙的一件事情，当你是第一个探头出来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第一个被裹巴掌。大家都听过非洲每五秒就有一个孩子死掉吧？有没有听过这个书这个东西啊？我们看一下，五秒，好，五秒的时间有一个孩子死去，又有一个孩子死去。这些或许在我们当中是数据。但是我曾经到过这些地方，曾经真的到了这些部落，50%三岁以前的孩子都会过世。那对我来讲，这些是真的，我抱过了这些孩子。那最奇妙的就是，当我们忍不住了，在台湾听到这些数据或者知道这些现况，我决定站出来要改变这个事实的时候，一开始大家会鼓鼓掌，然后最后他们就会说什么？哎，你募款募到100万，可是有30万、有40万左右是用在人事成本上面，实际上70万、60万到那边，我觉得这样子不是很平，没有很运用的很好。哎，为什么这边人比较多，这边人比较少？可是你的食物为什么这边发的比较多？哎，我觉得你这个分配不均匀哦。这孩子都已经快死掉了，可是你给他的食物的营养成分根本就不够啊！哦，你们组织怎么做事情的？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去攻击，可是最妙的是什么？最妙的是，很多人听到这些资讯，知道非洲的孩子快受不了了，结果他选择回家看电视。这些人会不会被骂？不会。站出来回应神的呼召，你就会受到攻击，你会跌倒，所以你最好搞清楚 为什么而做，看见这个价值，在神当中能够找到这个价值，在神当中能够找到这个安慰，所以你能够被打趴的时候再爬起来继续往前走。因为回应呼召的人，因为有故事的人，就需要经历别人所没有办法经历的生活方式。那这是我鼓励大家的。那你知道我第一次去非洲的时候遇到这个，我那时候一群牧师，第一次很多年前第一次一群牧师在开会，当然我不是牧师啦，可是就是个牧师在开会。然后那时候就旁边有这个女生，她叫 Paris， 她在倒奶茶给大家喝。那如果你有机会到肯亚喝他们奶茶的话，你要喝那个第一口就是，对，很像台湾的珍珠奶茶双倍到三倍的糖，超级甜。我一喝哇，先放在旁边。Paris 马上过来拍拍我肩膀说：“哎，年轻人，年轻人，你看我们对面的孩子三天没吃饭了，你那个不要倒掉啊，这不能浪费啊。”我说：“没有，台湾没有那么好喝的奶茶，我是留着。”可当然，我后面还是拿起来全部把它喝完了嘛。喝完之后，我跟Paris就是我第一个认识的非洲朋友。那你可以想象，我们那时候住那边，也跟他变得更好的朋友。这位就是 Paris。我知道非洲女生的换个发型你就认不出来了。那她那时候怀孕了，我知道她的体态你也看不出来。那这是我太太，那时候我们在做帮他们做一个牧师训练。那这是她的先生 Isaac， 就是牧师。好，那时候就是我们非常的熟了。那时候我太太怀孕了，所以我们就回来台湾生老二跟老三，我们双胞胎生出来都还蛮妙的，一个长得像台湾人，一个长得像加拿大人，一个黑一个白这样子。啊，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 Paris 也生小孩了，然后他写一封信给我说：“哎，幼儿园，我们生了，是男生。”我说：“哇，好棒哦，是男生。”然后因为他们是生了才知道是男是女嘛。结果隔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之后，他先生 Isaac 写信给我，我说奇怪 ，Isaac 不常写信给我，都是 Paris 跟我联络的。然后 Isaac 就说：“哎，赶快帮 Paris 祷告，他得了癌症了。”然后说：“哇，这么无预警。”再一个月。艾赛写另外一封信给我，他说 Paris 已经死了，我们在非洲认识的这个好朋友就离开我们，以至于现在我每次回去遇到艾赛，我还是会问他说：“哎，最近过得怎么样？孩子过得怎么样？会不会很辛苦？你要照顾孩子，又要误会。”在非洲，我们看见好多好多的人离开我们，因为资源缺乏，因为医疗缺乏，我们朋友的孩子，我们朋友的太太，我们朋友。离开了我，在这么多的伤病里面，也更让我看清一件事情。我知道我还年轻，我刚满30岁，但是我觉得生命真的是非常短暂的。在这么多的伤病里面，我们常常看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人在数算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累积了多少的财富，大家都在数算我们生命当中累积多少故事啊。我们曾经做了什么事情，跌倒又爬起来，你曾经帮过哪一个人，他现在变成怎么样了？这些都是人生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在数算的东西，没有人在算当时我们开什么车住什么房。那这也是我现在看见生命的价值观，在结束之前我能够留给我的孩子什么样的榜样，我能够留给教会怎么样的故事，去鼓励大家，去照顾大家。如果真的要讲故事的话，因为时间不比讲不完，不过真的非常有趣。有一次我们在募款，募到了几百万要盖一间学校，然后哇耶、yeah! 要庆祝，然后全部的钱送到非洲去，就是wire 过去到他们的银行。然后隔天发生什么事情？
一件
看 CNN 新闻，国际新闻，说银行倒了。哇，这种事情都能够遇到。但那时候我们当然就想说，哇，这没办法，这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我们能做的都做，银行倒我也没办法。那时候我们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唱诗歌、祷告、敬拜神，然后就想说，哎，或者是神，或许是神看到我们太辛苦了，大家都快挣扎当中，快崩溃了啊，是受不了了。说不定这段路真的是走得非常精彩，我们经历非常多的神迹，然后做了非常多的事情，神让我们休息了，也甘愿，就唱歌敬拜，感谢神。隔天一早收到我们同工传来的简讯，他说：“哎，有人捐100万进来。”我马上回简讯：“上帝不给休息。”好多好多的故事可以分享，不管是我的孩子，我的太太在非洲得到疟疾，或者是在这过程当中看见本来应该要死去的孩子最终被拯救下来，养得白白胖胖，不好意思，黑黑胖胖， 所以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精彩，是真的是讲不完的。
我常常跟学校里面分享，
上帝给每一个人的特质，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好像动物的王国里面，你不会用游泳来衡量所有的动物，因为你知道每一个动物都有特质都是不一样，在我们身上也是。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刚刚五饼二鱼，这个小男孩拿出五饼二鱼的时候，看见五千个人在肚子饿，旁边的人说什么？哎，这个五饼二鱼，这是拿算什么？分给旁边的人算什么？你可以想象当时我们听到非洲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沙蚤的感染，或者教育，或者水源，然后又有人跳出来说：“哎，那我可以来做一件事。”你猜旁边的人怎么说我的？因为你只有国中毕业而已，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哎，有人你一个月薪水20000出而已，实在是有钱人在做的东西，哎，你坐下来吧。那当时真的是因为我们也不懂啊，所以就开始发起救急救命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做了这些东西，把我手上有了一点点的资源，别人看不起的资源放在上帝的手中，不断翻倍再翻倍再翻倍成长，到现在我们有机会盖了学校，挖了水井，做了这些事情，工作坊，甚至送了几百万封鞋子过去，或者到经营100到200间的家庭教会系统，这些事情在上帝手中翻倍成长，照顾了几万个孩子，就是因为我们不懂他有多渺小，放在上帝手中翻倍去成长。最后我想告诉大家，上帝使用的绝对不是最完美的人，而是最愿意的人。只要我们愿意祷告，想想看教会里面需要我们怎么样的服事，我们的才华，我们的天赋绝对可以使用在教会的事工上面，绝对可以使用在神的国度当中。不要因为自己看清了自己，不要因为世界看清了你自己。那我相信教会，我相信神的国度绝对需要你的参与在这当中。只要你愿意把你手上的这一点点资源，不管是音乐、艺术，或者是时间，或者是你的部落格，或者是你的脸书，放在上帝手中，他能够去使用，翻倍成长，去祝福这个世界的需要。最后，大家应该很清楚知道我平常有在讲道的习惯，就像牧师一样，一直说最后又不结束。那最后真的放给大家一个影片，看看我们在非洲所做的事情，希望能够鼓励大家，我们生命当中最后去累积属于你的故事。那这也是我希望能够鼓励大家的。那这个影片是我们在非洲纪录片导演帮我们记录的。
就是我们的家庭来看的经过，是我觉得现在我就觉得很多事情不是很重要的。
我比较不害怕越级，我比较不害怕贫穷，可是我很害怕到最后我的生命结局的时候是没有故事可以讲的。
谢谢友人的介绍，不仅是他们在救学救命的事工，也是他个人生命的一些非常美的一个见证。我们一起起立来为救学救命还有友人弟兄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使我们看见那生命的可贵。我们也知道主你是那位后世百分的救主，主在世界各地万国万族万邦，主你都有那从天上而来的美意。但是透过今天友人弟兄的分享，我们看见主那坐在最小弟兄身上的，就是坐在你身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主你继续恩待救学救命这样的一个事工，在非洲的许多的国家、很多的地区，继续来为主你来做工，将你的福音透过各样的方式来带给人，也眷顾友人弟兄他的妻子还有孩子，他们在当地的侍奉也得了疟疾。我们恳求主你的医治，求主你保守看顾。友人弟兄明天就要去澳洲的分享，愿主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